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杰心再次向您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新约导论》第56课，亚波罗牧师呢要继续的和我们谈希伯来书。我们都知道，保罗在13章当中呢论到了耶稣的宝血作为祭司的物品，这对犹太与外邦人来说包含了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说，如果没有耶稣的宝血，我们就不能坦然无惧地到神面前来亲近他。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一起的在属灵的灵命上成长。这时候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亚波罗牧师讲希伯来书信心原则的首要性，存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继续学习希伯来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希伯来书里向我们揭示了你通过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通向你的何等又真又美的道路。愿你让我们凭信心接受你的恩典，不再动摇，不再回头，一心向着你指给我们的标杆跑去，好得那你所应许的赏赐。愿你祝福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希伯来书是一位深通旧约圣经的基督徒拉比，写给正在受到强大的压力，要他们回到犹太教中去的一批犹太人基督徒。作者的目的是为了警告被盗的危险，也同时宣告我们的信仰与旧约圣经的连续性。如果基督作为大祭司比以前的大祭司职位更高，他做中保的新约比旧约的应许更美好，而且基督在一个更好的圣所提供了更好的祭物，他作为永远的大祭司将把一切靠他进到神面前的人拯救到底。这样作者就从正反两个方面使人认识到，没有必要离开现在的实物而回到过去的影儿当中去，而且若那样做了，结局是可怕的。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本书的第三个主要部分的总结。从10章19节至11章40节是本书的第三个主要部分，主题是信心的原则的首要性。这部分的开头是第四个警告，从10章19节至39节分嘱托和告诫两方面。作者的嘱托是因着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功，信徒要存着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又要彼此劝勉，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信徒若继续活在罪和不信中，便与他们在基督里的身份不相称。作者的告诫是不要在信心上退缩，乃要相信并经历救恩的全备。希伯来书第11章被称作信心堂，因为其中的圣经人物济济一堂，他们都是因信而行的典范。此章的重点信息 就是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信，我们相信神的创世，我们得救，我们过蒙神喜悦的生活。由旧约到新约，以至今日，人都是因信得救。从来只有靠着对神所存的信心，人才能恢复与神和好的关系，才能行事为人对得起神。神所定有关信心的原则，超越其他任何途径，如行为、个人功绩、守律法等等，因为这是唯一的途径。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十章的19至39节是本书的第四个警告或劝勉的段落。19到25节是一段呼召，叫人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耶稣基督借着他的血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得以经过幔子进入至圣所。作者解释，这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知道，在至圣所与圣所之间隔着一条非常厚的毛毡做的幔子。马可福音15章38节记载，在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分隔圣所与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代表神与人之间的隔绝被解除。作者在这里从受苦的方面来解释，那幔子就像基督的身体一样裂开，打开了人通到神面前的道路。当基督徒在领圣餐时掰饼，就是象征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而舍，使我们得以进到神的面前。而喝那葡萄汁，或更准确地说葡萄酒，则不光是纪念基督的血为我们而流，而是期待基督的再来。因为耶稣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我们今天预先喝着葡萄汁，就是期待将来有一天我们可以与基督一起喝酒庆祝神的国度降临。可以说掰饼是向后看，纪念基督的第一次降临，而喝那葡萄汁则更多是向前看，期待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总而言之，基督借着他的死使我们恢复了与神之间的关系，并且基督成了我们永远的大祭司。他的血既然洗净了我们里面的良心，我们就要通过外面行为的洁净，并借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就像旧约的大祭司来到神面前要经过许多的洗濯仪式一样，我们知道来到神面前的先要成为洁净，而且还要被分别为圣。是基督的宝血借着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被分别为圣，而我们借着清洁的良心行事使我们保持洁净，只有这样才能持续来到神的宝座前。22节的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是这段的第一个呼召。23节的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是这段的第二个呼召。这指望就是在6章18节说的进入耶稣这避难所的人不在死的权势之下。若是放弃这个指望，就等于指责耶稣是说谎。24节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信心，勉励行善，是这一段的第三个呼召。这三个呼召分别是指信、望与爱。25节给出警告，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这是圣经里很重要的一个命令，告诉我们基督徒若不委身参加教会的实际生活，与其他基督徒彼此相交，互相帮助，共同敬拜，一起成长，就不会有真正个人灵命的成长。这里说的停止是放弃或离弃的意思。那些人大概就是6章4节提到的那些尝过主恩的滋味又离弃了道理的人，即那些将永远失丧的叛道者。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日子显然指的是基督再来的日子，是神审判他的敌人的日子。26到31节给出了对叛道的最严厉的警告。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颤惧等待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 这里指的是在旧约律法中，只有因无知和过失犯罪的有祭物可以赎偿，对于明知故犯的罪没有祭物可以赎偿，除非有人明确的悔改，加上神特殊的怜悯，就如大卫在诗篇51篇所表达的一样，那些尝过主恩的滋味然后又离弃真道的人，是践踏神的儿子，使将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这与马太福音12章讲的亵渎圣灵是不可赦免的罪相关，似乎都是一世纪犹太人所特有的境遇。马太福音12章说，亵渎圣灵的罪与亵渎圣子不同，是指责耶稣用撒旦的能力行神迹。希伯来书10章这里却把亵慢圣灵与践踏神的儿子等同，即认为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建立新约的血是平常，因此在今天亵慢圣灵就是不信基督。作者试图警告叛道者，因为已经尝过神可能给他们的一切好处，因此不可能再重新懊悔，而对这样的故意犯罪没有悔改是不可能有怜悯的，对他们唯一公正的处罚就是下地狱。31节警告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审判是今天的人不喜欢听的一个概念，但是圣洁和公义是圣经里的神不可或缺的属性，没有这些慈爱和怜悯就没有意义。32-39节是作者对读者的叮嘱，把他们与叛道者明显区别开来，要他们回想过去为着信心因着盼望肯受苦难，并在苦难中还能够彼此相爱，鼓励他们要忍耐到底，就会得着所应许的，而且若不丢弃勇敢的心，必会大得赏赐。作者确信他的大多数读者都不是会退入沉沦的人，而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11章是著名的信心名人堂，其实希伯来书全书可以看作论理和劝勉两种成分的交替出现，11章是论理部分的最后一步，也是本书作者所要推出的最终的结论。中心思想是强调人只有借着信心才能得神的喜悦，而这信心必须是忠诚信实坚忍持守的，经得起考验的，更准确的翻应叫忠信，就是一人必因信得生那个希伯来文的信 Hesed 全部的含义。这章的思想可以说是非常像保罗的。第一节给出了信心的定义，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许多人都会背却不知道意思是什么，其实其含义就是凡是神所应许的事情，尽管还没有实现，也无论环境或后果，都有确定的把握他一定会成就。这等价于使徒行传28章25节保罗对信心的定义，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要想学会如何有信心，最好就先与有信心的人同行。本章以下就是按照圣经的时间次序列举了古代一些信心伟人，好让我们可以效仿。首先关于在有信心伟人之先的创世的记载，我们已经需要凭信心接受这个可见的世界是从不可见的神借着他的话造成的。就连现代科学中最流行的世界起源理论、大爆炸理论都说在某一个时间点之前，时间、空间、物质和能量是没有定义的。这个科学理论与有神论的世界观一致，却对无神论和认为物质永恒的唯物论者相当不利。接下来对洪水前的时期，作者列举了亚伯、以诺和挪亚三个信心伟人。亚伯献的是血祭，而该隐献的是素祭。亚伯献的是上好的脂油，该隐献的是一般的出产。然而这都不是亚伯的祭被接纳而该隐的祭被拒绝的主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 是这里说的亚伯的献祭是因着信，而该隐的却只是在走形式。以诺在生下儿子马土萨拉之后开始与神同行。马土萨拉的名字意思是在他以后释放，可能是指在他死后释放洪水来审判世界。以诺信了神的话，就与神同行，以致被神接去，没有经历死亡。十一章六节是圣经里论述信心重要性的最重要的一段经文。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信心是人与神建立关系的根基，不是理性，也不是经验。因此这节经文设立了基督教的认识论是信心主义，而不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无神论者认为没有神，不可知论者认为人不可能认识神，自然神论者认为神创造了世界，然后就与人没有直接的交通。这节经文也否定了这三种世界观，而且愿意从神寻求赏赐并不是什么不应有的自私动机，反而是得神喜悦的途径。所以这节经文也给出了一个道德论的根基。挪亚是因着信而建了方舟，他的义行定了那个世代的罪，自己也因信得以称义。这里把因信称义提到亚伯拉罕之前，对亚伯拉罕的因信而行的记载比其他任何人的都长，包括四个方面。第一，离开乌尔去迦南；第二，盼望一个天上的家乡；第三，相信神将借着萨拉赐下后裔；第四，肯把以撒献上为祭。以后的先祖记载了以撒、雅各和约瑟，前两个给后裔祝福都是因着信亚伯拉罕之约。约瑟信以色列将来会出埃及，才让他们把自己的骸骨带去应许之地。对摩西的描述长度仅次于亚伯拉罕，他最大的凭信心的行为就是放弃他的埃及王子的身份，而与他的希伯来弟兄认同，因为知道神将借着以色列民赐下弥赛亚。摩西甚至肯付出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以色列民的延续。摩西之后的信心伟人列举了过红海和攻克耶利哥城的以色列人以及妓女拉合，还列了四个士师、一个君王以及以撒母耳为首的众先知。这些信心伟人的共同特征都是他们为着一个未见的应许而肯付出今世的代价。很多人至死都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如亚伯拉罕得着应许之地，那是因为神的计划是让他与我们同得。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复活的亚伯拉罕和我们都将成为基督在锡安山用铁杖治理万国的助手。好，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第四个主要部分的总结。从12章1节至13章19节是本书的第四个主要部分，主题是信心的实践的首要性。在希伯来书最后这两章，作者针对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信心提出具体的建议和吩咐。第12章说起信心的操练，信徒要仰望耶稣，存心忍耐，奔基督徒的生命路程，要明白神管教的美意，要立志敬虔度日，要依靠新圣约而不是依靠前约，要更新对神的属灵侍奉。希伯来书的最后一个警告在12章25至29节，作者告诫信徒要撇下前约，单单仰望耶稣所立的新约，他是这新约的中保。最后在第13章，作者以一些具体的指导做结束，对弟兄要长存相爱的心，婚姻的神圣，不可贪爱钱财，以耶稣基督为满足，要依从教会领袖，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和为其他信徒祷告。最后13章的20至25节是全书的结语，希伯来书最后的祝祷是整部圣经里最为优美和重要的结语之一，这是因为这段祝祷高举基督，又高举他在十字架上 和在信徒中间所做的工。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是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作者在结尾又敦促读者，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无论何处的基督徒都要好好遵从希伯来书的教诲，因信在基督里进到完全的地步，就是成长为成熟的基督徒。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许多解经家把12章和13章合在一起，看作是希伯来书中第五个也是最长的一段警告或劝勉的部分。虽然在我们的手册中是把它局限为12章的25到29节，可以说整个12章都是在做负面的警告，以25至29节的严厉警告做结束，而13章则重在正面的劝勉。12章的一至四节既是劝勉的开始，也实际上给出了最后也是最伟大的一位信心伟人，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作者使用了运动员在运动场中竞技的形象，前面提到的那些信心伟人被称作见证人，不是旁观者，而是更像拉拉队甚至教练，他们向我们见证神可以领我们经历过现在的这些艰难而引到光荣的终点，就像神已经领他们到达终点一样。除了要看这些前世界冠军来给我们助阵，我们还要看看自己是否有不该背的重担，就如罪和不幸，应当扔下这些包袱，继续我们的马拉松旅程。最后，我们还要仰望那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可以有几层意思。首先，基督是我们的信心的开始，也是终结。开始在信他的第一次降临，终结在盼望他的第二次降临。第二，基督自己也凭信心完成了相同的旅程。第三，基督赐给了我们最初的信心，又可以保守我们的信心能坚持到底。无论是哪一种意思，可以确知的是，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也走过信心的旅程，并且经历了十字架等比以前提到的那些信心伟人更重的苦难，如今却得胜并得了他的奖赏，就是坐在神的右手。凡是今天受罪人顶撞，就是因我们信仰耶稣的真道而受到极大压力的，不要灰心，要效仿这些信心伟人，尤其是主耶稣自己，为着得那美好的赏赐而坚持到底。第四节提的，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说明本书的受信人在为信仰受迫害，却还没有到要为此殉道的时候。这支持本书写作的时间可能是在公元64至68年尼禄的逼迫的初期阶段。5到13节要读者确信神对我们的爱，既然我们已成为他的儿女，他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苦难一定都是对我们的管教，目的是为着让我们成熟，我们不仅不应为此愁苦，反而应该为此喜乐，因为这证明了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要快乐地被他炼过，使我们可以结出义的果子。14到17节劝勉人要追求和睦，也追求圣洁，有恩典也要有真理，尤其警告不可为了在今世免受逼迫而放弃在基督里得永生的真道，就像以扫一样，为着红豆汤而卖了长子的名分，后悔的时候就已经太晚。18至24节对比新旧两约被赐下时的圣山及当时的感受，让人体会旧约是让人惧怕神，新约是让人亲近神。旧约的西乃山是在地上，新约的锡安山是在天上，就是在启示录当中所提到的新耶路撒冷。25至29节警告说，既然那些弃绝旧约的从地上赐给的警戒的人 都会受到严重的刑罚。今天就更不应该弃绝新约的从天上赐给我们的警戒。旧约中悖约的后果是被掳到外国受外邦人欺压，新约中悖约的后果是被送到地狱受烈火的熬煎。虽然新约里让人亲近神，却也绝不应该忘记要敬畏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而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13章的1至17节给出了一系列的指导。1至3节叫人要爱弟兄，包括接待客旅，纪念被捆绑的人和纪念遭苦害的人，包括为他们祷告和帮助受难人的家属的实际需要。第4节叫人尊重婚姻的神圣。5到6节叫人不要贪爱钱财，而要信靠主的应许和供应。7至8节要他们效法他们属灵的领袖，因为他们也应是效法基督。既然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就没有必要把信心从他身上移开，回到那次一等的亚伦等次的祭祀体系当中去。9到14节叫人不要回到因已经被基督成全而废弃的旧约的礼仪律法中去。这里明显提到的是饮食的条例，其实还包括献祭条例、安息条例和洁净条例。我们的祭坛是十字架，祭物是耶稣基督。过去的祭司不可以吃在赎罪日献的祭物，我们却可以凭着信心在灵里享受基督。因此我们的地位已经比旧约的祭司更高，何必要回到旧体系中去呢？赎罪日祭牲的血被用来赎罪，身子却被烧在营外。与此类似，基督的血使我们成圣，他的身子却是在城门外受苦，即被钉十字架。作者再次要读者与基督的受苦认同，而不要为了今世少受苦与犹太教认同，因为犹太教提供的是今世的不长存的城，而基督却提供的是将来的永远的城。15到16节要人颂赞神，但要以行善表达出来。17节叫读者要顺服他们的属灵领袖，好让他们好对神交账。18至19节是求祷，请读者为他祷告。20至21节是祝祷，作者为读者祷告。最后是一段个人的问候。我们对希伯来书经文的分析就到此结束。希伯来书的主题与目的是，希伯来书的作者重新提醒信徒基督作为人和作为祭司的身份，又提醒他们基督亲自把自己献上为祭的超越性。他又勉励信徒要因信而行，在基督里长大成人。希伯来书的实用信息是，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凡想要在基督里长大的信徒，就要凭信心实践圣经的教训。希伯来书的主要教训包括，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即准确的表现，完全的代表。基督是神向人显明的最后一个启示。基督其人的位格超越过众先知、天使、人和摩西。信徒要小心谨慎，不可忽略即小看他们的救恩。信徒要谨慎，不可随波逐流，偏离因信而行和靠信而活之道。神造人来管理权力，在永恒里人要高过天使，天使是神差来服侍圣徒的。基督与人一样同有血肉之体，为要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死使人成为惧怕的奴仆，但基督已从中释放了我们。救恩乃为人预备而非为天使预备的。基督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不信的心会对神的事刚硬，使人无法因信而行。不靠神话语里的真道因信而行，就不能经历在神里的安息。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连心中的思想和意念都能辨明。基督也与信徒一样，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 借着基督，信徒可以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随时得帮助。基督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许多信徒仍然是基督里的婴孩，还未长大成人，做成熟的基督徒。神知道的干粮是给长大成人的吃，他们通过行出真道，已操练了自己行义。信徒要靠着信心和顺服真道，在基督里长大成人。信徒若不在主里成长，就无法侍奉神，更得不着永久的赏赐。神不忘记信徒对人的爱心和他们对人所做的功。基督做大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而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基督的祭司职分早于亚伦，高于亚伦。基督是圣洁、无罪、未被玷污的大祭司，他不需为自己献上赎罪祭，因他本无罪。基督永远长存，替圣徒祈求。地上的帐幕是照天上完美帐幕的形状而造的。基督是新约的中保，这新约超过前约。基督作为大祭司，将自己一次献上，做完全充足的替代他人的赎罪祭，便永远赎清了一切人在一切的时间，包括过去、现在、将来所犯的一切罪。约柜里装着十诫、一罐玛纳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山羊和公牛的血只能暂时遮盖外面的罪。基督的宝血永远洗净里里外外所有的罪。基督之死确立了新约，废掉了前约。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神喜悦顺服的心，甚于按礼仪而献的祭。基督在十字架上献祭之后，就无需再献祭了。旧约的献祭预表基督的献祭。信徒当存着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又要彼此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信徒不可停止聚会，因为他们要在聚会中一起敬拜、颂赞、祷告和教导神的道。信徒不可退缩，偏离因信而行之道，倒要在基督里扎根。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即信心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眼不能见的事物能肯定。古人因着信而蒙神悦纳，我们因着信就相信圣经中创世的记载，即世界不是从显然之物而造出来的。旧约和新约时代的人同样是因信得救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信而行，有时要为神受苦、受逼迫，甚至受死。信徒要忍耐奔那人生之路，要脱下各样的罪和重担，仰望耶稣，效仿他顺服的榜样。基督因遵行天父旨意而得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神管教他的儿女，如同地上的父亲管教儿子，这是因为他爱他们，必须纠正他们和必须在义上锻炼他们。神对儿女的管教证明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信徒当为神的荣耀而敬虔度日。信徒活在新约之下，而非在前约之下。需尊重婚姻，不可用淫行使之污秽。信徒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耶稣为满足。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信徒要顺服、尊敬、依从教会领袖，他们将来得向神交账。神借着基督叫信徒遵行他的旨意，又通过我们行他所喜悦的事。希伯来书的相关经文包括创世纪14章18至20节，那里讲到撒冷王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他给亚伯兰祝福，而亚伯兰向他奉献十分之一。利未记16章1至34节，那里规定了亚伦等次的祭司在赎罪日向神献祭为全国人民赎罪的细节。诗篇第二篇6至12节，那是一篇弥赛亚诗篇，讲到神立 他的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在耶路撒冷做世界的王。诗篇40篇6-8节那里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哪，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这或者是作者大卫表述自己愿意从心里面遵守神的律法，或者是预表了在将来的那一位能够在思想和行为都完全遵守神的律法的，就是耶稣基督。诗篇110篇1-7节，这也是一首弥赛亚诗篇，讲到一位祭司君王，按权柄是坐在神的右手，做祭司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耶利米书31章31-34节，这是旧约里唯一一段明确提到新约的经文，应许神将律法写在新约的约民的心里，他们的罪将蒙神赦免，每一个人都亲自认识神。哈巴古书2章4节，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或者说义人必靠信而活。马太福音11章28-30节，在那里基督呼召一切劳苦负重担的人到他那里来，就必在他身上得安息。约翰福音1章14节和18节，讲到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1章29节，在那里施洗约翰宣告耶稣基督就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使徒行传13章32-33节，在那里保罗引用诗篇2篇，说基督在复活的时候就正式成了做大卫宝座的受膏者，即终极的弥赛亚。腓立比书2章5-11节，里面讲到基督本与神同等，却虚己取了人的样式，甚至于死，但如今却被神升为至高。哥罗西书1章15节，讲到基督是神的爱子，是眼不能见的神的像，是有权掌管万物的首生的或头生子。启示录5章6-10节，里面讲到耶稣基督那被杀的羔羊，是全能全知全在的神，是唯一配揭开七印开始神的末世审判的那一位。启示录13章8节，讲在末世的大灾难期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敌基督。希伯来书的特色包括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晓谕我们，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基督超过众先知、天使、人和摩西，进入神的安息，麦基洗德的祭司职位，基督的祭司职位高过亚伦，神的道是活泼的，比两刃的剑更快，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基督也受过试探，只是没有犯罪，随流失去因信而行之道，没有在基督里长大成人。基督的赎罪祭非比一般的赎罪祭，它是独有的、一次性的、完全充足的、替人赎罪的，足以洗清所有人在所有时间、过去、现在、将来犯过或将犯的所有的罪。地上与天上的账目，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借着基督的血进入至圣所，彼此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可停止聚会。信的定义，第11章的因着信，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有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要存心忍耐奔那路程，仰望耶稣，神管教他的儿女，独根要追求圣洁，人非圣洁不能见神，不能震动的国，不可使昏床污秽。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要依从教会领袖和有关群羊的大牧人的祝福。好，我们对希伯来书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希伯来书里面向我们证明了耶稣基督不光比旧约的祭司体系更好，而且他所提供给我们的是最好的。愿你让我们在他里面的信心坚固，在灵命上渐长成熟，在分心行善和肯为义受苦各方面都做使你喜悦的事。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